我们继续读这个希伯来书。那我们继续就进入到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后半，就是这个13节到20节。但是呢，我想我们从上一周前面那一段因为最后有一些部分，我相信还有一些内容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也盼望我们对这段经文有很清楚的了解。上周我提过，就是这个第六章里面，特别是第4节到第8节所提到的这些，好像经历过神啊，好像这个描述是一个不但是在教会里面待过或听过福音的人，这个描述好像是在经历过神的一些美善的人，为什么之后会失落？为什么之后他们会离开神的道？然后为什么神的话好像对这样的人的谴责是这么的重？那这个呢，对我们来讲，我觉得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上周我们已经讲过，重要的重点并不是说我们开始去怀疑哦，好像有些人是不是信了神以后会离开神，然后就再也没有悔改的机会。重点是因为对这段经文的描述，当神把他的心意讲清楚，我们了解以后，我们事实上重要的是，我们发现神所赐给我们救恩的不但是重要性，而且是它的不变性。也就是说，当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成就的事工，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我们的那个救恩是失去不了的。神是不会把他的救恩拿走的，我们也不可能把我们当初不是我们自己得到的东西去给掉。那这个很重要。那我上周没有提到的就是，有些基督徒，甚至我去过。我经历，我去到过一些教会，当他们没有把这个经文了解清楚的时候，就会说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在教会里好好的服侍，你要有工作的表现，你要奉献，你要参加事工，你要这个捐款，你要服侍，你要去传福音。你如果不做这些事情，你就好比这里面的这样的一个人。你如果在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固定的聚会、固定的读经，然后没有做这些所谓的跟着教会一起做的事情，那你可能就落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就是你离开正道，然后呢，你最后是没有能悔改，然后你最后就是这个失去救恩的。那这样的一种说法，弟兄姐妹，就变成好像跟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宗教，甚至一些我们好像华人比较熟悉的这种民间的信仰一样，你要做善事、做好事，所以你还这个好人得好报。那你一旦不去做这些好事情呢，那好像你就是得不到神的好处。那这个呢，就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对神之间的认识就有了出入，就有了错误。那所以有些信徒啊，有些基督徒，事实上在信心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很不稳定，起起伏伏，有时候甚至是有一种感觉，就是我怕我一不来查经聚会，我一怕我不来主日聚会，我一怕我现在没读经祷告，那是不是我人生上面碰到的这些不顺心的事情，或者是我们觉得是不好的事情，我们所受到痛苦伤害，我们是不是就觉得是神给我们的谴责和他对我们的教训，这样的观念，弟兄姐妹，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会存在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对神的一种认识和了解，还是处于世人一般对这种信仰或宗教，或者是这种物质世界以外的这种灵界的一种认识。但是这是错误的。这是错误的，所以神借着他的话，神借着他的话，弟兄姐妹，让我们很清楚的认识为什么这位神是独一的神，为什么神只有一位，为什么他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唯一的神，他爱人造了人， 然后人犯了罪还来爱人拯救人，因为神对待我们的方式就是不是人所能想象的，因为神的美好是我们揣测不透的。但是今天世上所有的其他宗教，所有的信仰都是人用人的方式去构想出来的。 OK， 所以当我们来认识我们的这位神耶和华神，当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如果他没有将他的话语赐下，如果他没有将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我们没有办法跳出人的范畴然后能够去认识神。但是弟兄姐妹，当我们认识，真的认识神，借着他的话语清楚地了解神的时候，哇，那是何等的美好。因为我们的人从里到外，从我们的思想到我们的情感到我们的生活行为，对，让我们 对这个生命的价值的看重 和对未来的依靠，就跟这世上的人完全不一样了。这是神借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宝贵。Okay. 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神的作为，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心的基础是立在哪里，就是这么的重要。那为什么当我们讲到这段经文，你看好像描述这些人，我现在看到第四我来把荧幕给你们看一下，你们有圣经的时候，我们翻到希伯来书第四章，对不起，第六章，对不对？好，第六章。那这里呢，我们要记得这段经文的前后，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要提到这样的一群人？因为我们要记得在第五章的最后和这个第六章的前面，他讲到的是当一个人认识了神，当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我们的罪得了赦免，我们今天看见了神对我们的爱，今天我们认定了主耶稣基督要跟随他，那我们的生命跟着神连上了关系，这个生命是要成长的。那生命的成长就是要怎么样吃奶，对不对？灵奶，我们要听到，我们要跟着信徒在一起，我们听见他们在生命上面的分享。但是呢，我们不能只是在一个属灵婴孩的情况当中一直吃奶，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之后，还是只是在一个很表面的这个层面，或者说是只是信心的基础上面待在那儿，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一样。那他就说，我们要成长，这个生命一定是有前进的，然后呢，生命一定是要有成熟的，所以我们要开始，对不对？要吃属灵的干粮，我们要开始了解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要对他的话语有更多的认识，然后在我们的生命上能够有展现。那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从弟兄姐妹其他信徒的身上教会上得到很多的帮助，得到很多的供应，可是当我们成长成熟以后，变成我们也成为神的工人，对不对？我们成为神教会里面可以去服侍人，可以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很能够帮助人，那这样的就是一个生命的延续。所以神的话在这边鼓励我们说有一个方向神的话也在这边给我们看见有一个目标。那然后呢，他就做了一个对比，就说你看有这样一些人在教会里面，或者说在神的这一群人当中，他们表面上面或甚至在经历上面，他们有一些像是基督徒的经历或者是这个表现，但是他们却没有怎么跟圣灵的工作，没有圣灵的更新，没有跟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生命连接上。所以当他们跟着这群信主属于神的儿女在一起，但是他们却最后决定我还是要抵拒神，这个叫做圣经上面所讲的离弃了道理。第六节说，若他们这样的人离弃了这个道理，这个不是只是说好像离开教会，好，没有固定聚会，这里讲到的是你认识了真理，了解了神，认识了耶稣，了解他的救恩，可是却做出一个很主观很主动的很刻意的排斥拒绝，对不对？你甚至厌恶 这样的神，那神的话就很清楚说，那这样子的人，他们没有，不能再有悔改了，他们不会，他们已经拒绝了这个神借着耶稣赐给我们，借着悔改，借着赦罪而得到的生命。那这是一个对比。那为什么我们能够知道说这里面所描写的这样的人蒙了光照，尝了天恩，甚至与圣灵有份，然后也尝过神话语的这个滋味，然后也知道来世有一个权柄，为什么这样的人我们知道不会是一个得救有神的生命和永世盼望却离开神而不能再这个再被拯救的人，为什么我们也能够有这样的确信？因为弟兄姐妹，神所赐给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神的话自己这样告诉我们。那我们上周，我们今天就不看了，我们上周看了以弗所书第二章八到十节，对不对？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因着信，这个恩典和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神所赐的，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乃是神所赐的，免得我们能够自夸，是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然后呢，就说，也不是靠着行为，为什么不是靠着行为？不是我能够去赚来的，不是我能够与神交换的。神啊，你看我现在这个人我做多好，你看我现在值得被你拯救，不是出于行为的，也不是出于我是不是固定去教会，也不是出于我是不是每天读经，也不是出于我是不是在教会多热心，我捐多少钱，然后我参与多少服事，都不是。不是出于行为而能够换取救恩的，看到了没？这一切我们的救恩都是神所赐的，这位美善的神将他的救恩赐给了我们，那他就是不会取走。但是神的话却又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十节，接着就说我们的这个救恩啊，是神的工作，是不是？是神的工作，所以是我不能破坏的，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工作，但是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成就的，位置需要我们行善，也就是说位置需要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上彰显出一个有神生命人的样式。所以当我们因着恩典完完全全白白的从神那边领受到了他这样的无比的爱，无比的接纳，然后无比 的这个救恩和永生的盼望之后，因为我的生命跟主连上了，因为圣灵不断的在我的心中工作，所以呈现出来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我渴慕神话语，我爱与弟兄姐妹们在一起。今天早上，姊妹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然后呢，也彼此就说啊，琳达就是好喜欢跟大家在一起，对不对？很盼望能够跟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喜乐的时候能够分享喜乐，真的郁闷的时候也能够分享心中的郁闷，然后彼此可以在一起祷告。那这个就是我们很自然的，因为有了救恩，我们就会有渴慕神话语，愿意借着祷告跟神亲近，愿意跟信徒们在一起，然后不但如此，我们愿意在一起彼此的服事，然后服事教会的这些事工，因为我们看见这是我们所爱的主的身体，然后神的国度就是神把我们托付给我们的，就是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在教会里，在家人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在我们的这个灵舍当中，社区里面，我们能够彰显出神的美好。这些服事，这些奉献，这些读经，这些生命上面的贡献，弟兄姐妹，是很自然的，是因着我们已经得救而有的。那么神的话怎么告诉我们，我们确定当我们得救了以后是不会失去呢？你看，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九节，我在荧幕上有看放的，那你们有圣经，你们也可以翻过去，然后也许可以划线，这些很重要的经文。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九节，哪一位帮我们读吗？好吗？你把自己的那个声音打开，然后帮我们带着我们一起读好吗？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
嗯哼，啊，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话。这一段这一节经文从哪一段出来呢？就是主耶稣基督跟门徒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那些信我的必有永生，对不对？那些有我的就永远不会、饥饿。那他说，我将这个粮赐给你们，因为我就是这个粮。那然后呢，当他讲到这些属于他说你看第三十七节，对不对？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然后呢，就是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自己的意思，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差我来者的就是父，天父啊，就是神啊。所以说这个差我来者的意思，神的心意是什么？就是将神所赐给主耶稣基督所拯救的人，没有一个会失落的。弟兄姐妹，这是神救恩的宝贵，你知道吗？当神拯救我们，当神的爱向我们彰显，当我们被他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时候，他紧紧的抓住我们，是一个不会失落的。那我们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第六节，好，那哪一位帮我们读？
第一章第六节，我来读。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就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嗯，好，谢谢。你看保罗在这边对腓立比的信徒说啊，我深信，这个深信就是毫不怀疑，就是我确信。OK， 是不能动摇的。这个信念是什么呢？在你们心里动了那善功的，就是什么？就是圣灵，就是神借着圣灵在所有信徒他拯救的人的心中所做的这个工作。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被他得着以后，这是他的工作。如果要讲负责任 如果提到负责任的层面的话，那最世界上最负责的人是神，对不对？他讲出的话他一定做到。今天神要做拯救的工作，他不会做到一半不做，或者是给你一半然后收回来的。所以他要成全这个救恩的工作，这个工作必得成全，必成全这个工。他既然开始，他就会把它做到完完全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主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属他的儿女接到天上，接到神的面前。所以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这不只是这几段而已。
怎么声音又没有了？我也没动它，就是来了一个电话，来了一个电话。我
啊，那他啊，所以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属于神的是主耶稣基督的羊，主耶稣基督没有一只羊他会失落。Okay. 那么我知道我们当中可能有些人 会有疑问，就说好，我知道，
我也没动他怎么，
我知道那个哪位可能帮我们那个姊妹的声音的静音，谢谢啊。所以呢，好，我们说了解了，神的救恩是稳固的，是不会失去的，是是他不会收回去的，然后呢，这边希伯来书第六章描写的这样的人，那大概那就不是好像说得救了却又失去救恩的人，也不是说要靠着工作不断的不断的好像表现给神说，你看我还是在你的救恩里面，不是的。好，我们这些都了解。可是我们身边，特别是我们比较我们爱的家人或者是朋友当中，有些人看见好像就是他们曾经是这么的 投入，曾经是这么的火热在教会里面，甚至好像 在属灵的生命上面好像有看见，
那没办法，
可是他们之后却好像离开了神，却离开了教会，那是不是就描写这些人呢？我觉得大半来说不是，大半来说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他们有这样的经历，他们进入到了教会，甚至曾经还接受过这个福音，甚至还受洗过，甚至也开始服事，可他们却慢慢慢慢远离了神或离开教会，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是完全的拒绝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或不承认神的存在，甚至神的工作。那这样子的人，比如说主耶稣基督讲的比喻，就是浪子的比喻，是不是？父亲有两个孩子，老大就忠忠实实的跟着父亲在家里面做他的事情， 听父亲的话，帮助父亲这个照管他们的家务，看他们的事业。二儿子要出去挥霍，他离开了家，是不是？他离开了父亲，就好比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得救的基督徒，有了救恩，但是他却怎么样，离开了教会的生活，离开了主信徒们的见证，他去外面，他迷失，但是他永远知道他有一个家，但是他没有完全明白神对他的爱，是不是？那这个浪子最后怎么样，是回头的，他愿意回到家里面，但是他是怎么，他是认罪，他是悔改，然后他经历神的爱。你记得在最后晚餐的时候，我现在在荧幕上放的这是路加福音22:31，彼得，这是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说的话，西门就是彼得。那吃完最后晚餐，在吃最后晚餐的那个逾越节晚餐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对彼得说，西门西门啊，你知道撒旦想要得着你，不但是你，是你们，就是这群门徒，他要筛你们，好像筛麦子一样，哦，他要把你，他要去，击打你们的信心，你们的信心会受到风暴的试炼，对不对？但是呢，31怎么说？31:32，看一下。31，你们看，所以但是呢，他说什么？32就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你要坚固你的弟兄。那当然，那时候彼得跟着主是他是很诚恳，他是很坚定的。他说：“主啊，我就是跟你下监，我就算跟你同受死，我都甘心。”夸口夸得很厉害，信心还没到那地步，是不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最后发生什么事情了，他果然是不是就是在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祭司面前受审的时候，在天亮之前鸡叫之前，他就不认主三次，他之前还讲的，对不对？前一天晚上才在说，我跟你下监，我跟你受死，我都可以甘心的，这个是他的信心上面受了撒旦魔鬼的攻击。但是呢，主说我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那在当时是信心还不够的时候，我们受试炼的时候，我们离开主，我们不认跟人承认我们跟主有关系。但是真正得救，真正属于主耶稣基督的人是不会流失的，是不是？然后当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呢，他们是经过了认罪，经过了悔改，再次感受到神的恩典，那属神，那是信心的成长，那不是失去信心。那所以呢，我们就说，我们看见到圣经上面会提到有这样子的一种人，他们事实上是虽然表面上 好像跟着信徒一样经历到神的恩典，也好像曾经好像有蒙了这个、光照，好像看见了一些真理，然后呢好像从神的话语当中甚至生命当中有得着，可是却是很肤浅，却没有完全的在救恩上面生命上面与主连上。那当他们执意的要顶撞神，要去排斥神，拒绝神的时候，那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不要了。那我们上周讲到，那像这样的比喻 Sarah 提到，是不是像 主耶稣的门徒犹大一样，就像那样子，有这样的人，像在旧约圣经里面那群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那些从埃及出来的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不认识神，他们看见在埃及地发生的十个灾难，他们看见他们怎么样子逃离了以埃及的军队的追杀，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经过红海而得救的，他们每一个人都是看见神赐下的玛拿，是不是？他们也过红海啊，他们也去收玛拿，他们天天看见那云柱跟火柱啊，是不是？可是他们却还是去拜那个金牛犊，他们要给自己立偶像，他们要跟神去埋怨，他们永远看不见神对他们的恩典，他们的美好，他们就不愿意去顺服神。后来进了迦南地之后，还是有那么一群人，是不是在士师记里面我们就看见，他们就要追随世俗的生活。那你看这些人的生活多好，我们干嘛要耶和华呢？我们自己靠自己过生活，我们穿金戴银，吃香喝辣的，干嘛 何乐而不为？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去敬拜这个神？这些不属神的人，在罪恶当中生活的人，我还更羡慕他那样的生活。那我们就看见他们的结局是什么？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结局是被摒弃在神的恩典之门之外，他们是不能进入天国的。那是有这样的人，那我们就说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同样会有这样的人。那重点弟兄姐妹，好了，我们现在回到希伯来书第六章，重点不是让我们去看别人怎么样，重点是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当神的话在提醒我们，你看弟兄姐妹，我们要成长，我们在信心上面被主耶稣基督立定了一个这么好的基础，我们的生命要成长，我们要渴慕他的话语，我们要得到喂养，我们要得到建造，然后我们要去分享，我们要去分享，我们要去贡献。这是一个不但是一条正路，而且是一条让我们能够怎么样信心满足、生命满足的一条道路。好了，做一个对比，你要小心有这样的一种人，我们不要成为这样子的人，是不是？这是给我们自己一个警惕，不是说一个信徒会失去救恩，可是我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些人，我们要自己对自己，这个就神的话语就成为我们的一个戒禁，是不是？我们不要因为这样的人，我们看自己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走向他们这样的道路？那当然，一个属神，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被生在神的家中，那神是不会离弃我们的。可是难道我们生活行为走得像这些没有救恩的人一样了吗？啊，你看这等人，他们得到的是神的这个对罪的审判。那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坚定要我们自己的信心。所以呢，这里、第七、第八节就告诉我们说，你看他就做了一个比喻，是不是？啊，把神的心意讲明白了，就给了一个比喻。你看，就像一块田地一样，是不是？就像一块田地一样，当雨水降下去，那这个田地里面就生长了这个，对不对？生长菜蔬，因为田就是要长这个菜蔬的，是不是？那耕种的人，他要去耕种这一块田，就是要耕种出什么？就是耕种出照他的心意，然后是有价值，是有贡献啊的事情。那所以这个合乎耕种的使用，那就是像是从神里得到福气一样。但是如果这个田里面长的是荆棘和蒺藜，那荆棘跟蒺藜是无用的东西，不但只是说杂草而已，你那甚至最后你根本就是扎人的，对不对？那是讨人厌的，那他这块田地就会被废去。 OK， 就像是当时这个禁语诅咒，就是说好像这个地都要被诅咒，这个就是跟德福是做一个对比，是不是？ 你照着神的心意被雨水降下来，生长菜蔬，生长生长出有用的树，那就得从神了，得福。可是如果是违背的神，长出荆棘蒺藜，毫无用处，那就要被废去，就像被诅咒一样。那最后的结局是被焚烧。那这个描述，这个焚烧不一定是说就是下地狱的，在这个地狱的火里焚烧。这边讲到的焚烧是当一块田，里面长的全部都是杂草，对不对？荆棘蒺藜，然后都是干枯的。那农夫要去清理这块地的时候，是放一把火把它烧光的，因为这火是烧光不好的事情。那当我们在看到这个一块田地，然后就想到应该长什么样的作物，然后呢，那长荆棘和蒺藜又会是什么样一个情形的时候，我想就这个画面就让我们想到了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个比喻，这个土壤的比喻。我们那个圣经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荧幕上面现在电脑有点慢，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我们先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好，那我读，你们跟着我看啊，你要跟着我一起出开口读神的话也好，我们就先读这个一到九节。那有一天呢，耶稣从房里出来，他坐在海边，那有很多人就到他那里聚集，所以他上了船坐下，众人就在岸上，那他就跟他们讲道。主就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土因为不深发苗最快，那日头出来一晒，因为它没有根，所以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那这个荆棘一长起来就把它挤住，那最后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耳可听的就当听。那这是主耶稣基督给一个比喻。那之后呢，主耶稣基督就解释这个比喻。那怎么说呢？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所以呢，你们现在来听，要听这个撒种的比喻。他说啊，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天国道理就是神的救恩。天国的道理就是怎么样能够进入天国，是不是？怎么样能够认识神？怎么样能够经历他的拯救？怎么样能够得到他的恩典？怎么样能够跟他的生命联系上？怎么样能够看见我们是被神所爱的？这些是天国的道理。可是呢，有些人听见他不明白，那就像那恶者，就是撒旦了，他把所撒在他心里面的夺去了，那这就是撒在路旁的。那这些就是说他可以听见福音，那福音从哪里听见呢？那不就从基督徒身上听见吗？那不是就从参与教会的一些活动，或甚至跟着信徒一起去主日的聚会吗？但是有些人他们来，他们听了，他不明白，撒旦就把他们的这个福音的种子取走，长不出任何的这个有价值之物。第二十节，那有撒在石头地上的，是不是石头地上因为土浅，所以根不深？那人听了到，他当下是欢喜的领受，哇，好棒，有神的爱，有神的祝福，死后能够进天堂，那我带好了，我要。但是因为这个心里面没有根，只是暂时的，那到了遭患难或受逼迫的时候，立刻就跌倒了，因为这个福音，这个神的生命事实上并没有完全的扎入在他的心中的这个土壤里。这些讲到的都是还不信的人，知道吗？那22节，那还有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那这个荆棘像是什么？就是后来世上有思虑啊，钱财的迷惑。那这些这个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就是描述今天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世俗上面，物质上面，我们眼睛所能够看见，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大环境里面，我们所经历到的，就是这些我们关心，我们去经营，我们常思想或受它影响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把神的道挤住了， 所以这个不能结实，是不是？这个世界上面有许多的诱惑，那你就说不是诱惑，你就说是这个被生命上面现在的这个世俗的这个物质的，就是眼睛目前我们看见我们觉得需要的，就占据了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那神的话还有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赐给我们的这个生命，就没有办法生根，就没有办法成长，不能向下生根，不能向上成长，那更不用讲不能结果结实，就是开始结果。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一个神的儿女，不但我们刚信主又这个灵命幼小的时候，我们得到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得到教会的帮助，我们开始成长。但是我们成长我们要开始怎么样？我们要结果。我们不但是生命彰显出神主耶稣基督的荣美，我们开始看见我们可以关心人，我们可以用属灵的恩赐去服侍人，我们可以在福音的事工上面我们有参与，不但是自己传福音，我们支持那些到远方听不到福音的人的这些宣教士，我们开始在教会的建造上面我们投入，我们成为了怎么会结果会结实的一个生命，对不对？真生命一定会有生命的延续和生命的价值的给予。那二十三章就讲到，但是就是这个好，在好的地上，好的土壤上，就是一个人他听到明白了，你真正的了解清楚的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爱和他的救恩，欢喜快乐的把他接受以后，是放在这个好的土壤当中。好的土壤是需要去灌溉、耕种、施肥，是要去看顾他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很会种东西，你知道任何的植物啊，你用心去照顾它，它就是不断的成长，不断的结果。那这个人他明白了以后，他的生命是有一个很正确的成长，那他就会结果，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一定会看得见，是不是？这个结出来的果反映出来的就是我们生命的实在，生命的实际。那你看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啊又讲了另外一个比喻，在24节，他就说你看天国就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又讲到这个田了。但是呢，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把败子撒在麦子里，所以在长苗吐穗的时候啊，败子也显出来，败子就是杂草啊，野草。那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也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那从哪里来这些败子呢？那主人就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就说，那你们要不要把它掳出来？主人说，不必，恐怕掳败子连麦子都掳出来了。但是呢，这两样会一起长，等到收割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怎么样，你这个时候要把败子掳出来，捆成捆留着烧，那麦子要留在仓库里。所以这主耶稣基督讲到了好土壤，撒种好土壤的比喻，描述到了这个结不出果，然后生命得到遏制，甚至没有生命成长，就最后是萎缩死亡的这样的一群人。这些人是还不信的人。然后这边呢，他就讲到在天国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有真信徒，有不明白的信徒，有没有得救却以为自己得救，因为救恩不清楚的信徒存在。但是呢，神说到最后属于他的人是收到仓库里面，是合神用的。但是呢，不属于神的人就是败子了，是不是？同样被农夫照顾，同样得到雨水的这个灌溉，但是却长不出有用的，那最后是拿去烧的，因为它是没有用的。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没有用，是你的生命在最后的这个衡量当中，这个生命没有那个价值，没有那个价值。所以，在希伯来书这边，弟兄姐妹，我们讲过，这是一个对比。神的话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成长的方向，有一个成长的目标，我们要竭力的跟随主，然后我们要在生命上面得到他的喂养，他话语的喂养， 然后我们有贡献，然后我们要小心不要沦落于像这些真的不信没有真正救恩的人，他们只是接受，你看他们这边所有的都是接受， 他接受这个神的美好，他蒙了光，对不对？蒙了光，尝了天恩，又有圣灵的这个份，然后呢还尝过神美善的滋味，他甚至觉悟来世全，这一切都是什么？他都在接受接受接受接受接受，但是没有一个生命的成长，没有一个生命的贡献。所以做了一个对比，那就记得最后第六章的前半，第六章这边第九到第十二节，我们上回不是最后讲到，就是说，但是神的话却说，但是你们这一群真正属于神儿女的人，我感谢神，因为我看见你们的生命，你们的为人，你们的服事，你们的成长，这一切都是很明白的。你们对信徒 的爱护和服事，你们在爱心当中所做的一切的事工，都是神所会纪念的。那因为你们的这些殷勤，我们就看得见什么？看得见这个有生命 的植物是有结果的，是有结果的，然后是有展现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你的生命，你们不是那些没有生命的人，你们不是那些会离开正道的人，你们是那些因着生命的呈现而我们确信你是属于主的人。所以这样的信心，这样是有你们有这样的指望，那这个指望是可以完完全全得到满足的。那所以 这里最后是讲到一个人的信心，是不是信心的呈现？因为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连接，我们的信心是放在这一块磐石上面，会受到暴风雨，会受到外来的这个试炼和挑战，不论是这个世俗的方面，或者说是甚至撒旦要来筛我们啊，想要动摇我们的信心，可是我们会在信心上面，我们因为建立的稳，所以我们不会受到动摇，然后经过历练之后我们会成长。所以他就说信徒们呢，第十二节他就说，你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神应许的人一样。我们的救恩就是神的应许，我们生命的丰富和祝福是神的应许。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怕求神赐福，因为神就是要祝福我们的人，神就是那位要祝福我们的神。那讲到应许，讲到应许，我们他就很自然的就讲到了亚伯拉罕。我们今天开始看亚伯拉罕，我们需要下回把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部分看完。神应许亚伯拉罕，他就解释给我们听啊，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指着启示，所以神是指着自己的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那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那这样亚伯拉罕因为很久的忍耐就得了所得的应许。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是不是？你当你讲一句话的时候，当你跟别人要做一个保证，你说一定会做到的时候，那他说那你要起个誓，那你当然是你说那我要对着比我更大的人起誓，那起了誓是不能更改的，所以就能够了结一切的争论，是不是？那所以神他愿意为那要承受应许的人，他格外的要显明他的旨意不能更改，神的话是不会改变的。但是这件事情，神对我们的应许对他来说是这么的重要，所以虽然他已经是一位不会变的神，虽然他是一位这个这叫什么言出必行的神，他已经是一位绝对不会更改的神，但是为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因为他的应许的重要性，他要格外的显明他这个旨意是绝对不会更改的，所以他还启示，神是自己启示。那借着这两件不能更改的事，就是神绝对不能说谎，然后一个誓言是不能违背的，对不对？他就向我们起了誓，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 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得到勉励，我们是那些靠着忍耐能够得到神应许的。那我们能够忍耐，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是不变的，他是不变的，他是向我们，他是向我们这个他是给我们应许的这位神。那当我们知道有神这位完全值得信靠依赖永远不会更改的这个神的话语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这么的牢靠，所以十九节就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指望，这个指望就好像灵魂的锚啊，又坚固又牢靠，是不是？然后能够通入幔内，这个我们下回会解释。这是讲到在神的圣殿里面有一大块的屏幕是分开外殿跟内殿的啊，至圣所是祭司可以进去服侍的，可是在这个很又黑 又大又重又厚的这个幔布之内的是所谓的至圣所，在圣殿里面这个地方是神的约柜，存在着神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十诫的板。然后呢他们当时在出埃及的时候所收到的玛拿，还有一个是神让亚伦一根他的手杖发芽的，这些都是神的神迹和神与以色列人同在和神的应许上面的印证的这三样的这个象征摆在约柜里面。这个约柜放在至圣所里面是神的荣耀，是神的同在。所以这边就讲到我们因为有这样的指望，这个指望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是我们信心的指望。这个我们灵魂的锚，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生命当中摇摇摆摆摇摆不定起起伏伏，如果没有锚的话就飘走了，但是这个锚是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坚固牢靠，而使得我们能够怎么样，这个我们的信心是进入到神的至圣所，在神的宝座面前。那这位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了这个幔内。这个最后讲到的这个麦基洗德和这个怎么样进入到神的至圣所，进入到幔内，我们就下次查经的时候讲。 那今天我们可以最后花一点时间，就是看到为什么讲到信心就讲亚伯拉罕，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靠着忍耐得到应许的人呢？第十四节这句话，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段经文是从创世纪第二十章里面，二十二章里面看到的。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七和十八节，创世纪第二十二章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主耶稣这个神在这边对着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是不是？这就是希伯来书刚那边所引用的经文啊。他说，如天上的星，如海边的沙，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这个创世纪第二十二章，主这个耶和华神跟亚伯拉罕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在发生什么事情之后？你们看着圣经，看不看得到第二十二章，创世纪第二十二章里面讲的是什么？是亚伯拉罕受试炼，将他唯一的儿子，在他99岁的时候好不容易生出来的一个儿子，因为神要试验他，把这个儿子放在祭坛上面要去献给神，他要把他的儿子亲自的放在祭坛上面要杀了献给神。在这个试炼之后，神给他预备， 因为当他准备要把这个神所赐给他老年得子99岁生出来的这个孩子要将他杀了献给他的时候，将要把刀放下去插进去的时候，神说你不要去碰这个孩子，神替他预备了羊，让他用羊去献祭。神就说我知道啊，我知道你是属于我的，我现在让你看见你对我的信心是如此的坚定。那他就说，所以神就把他的这个应许赐给了亚伯拉罕。那我们下回去会去看，我们下回会去看亚伯拉罕跟神之间的这个互动。那为什么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这么的稳固？为什么今天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信心的榜样？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亚伯拉罕很多回啊，刚刚我们讲到的麦基洗德也是跟亚伯拉罕，也是因着祝福亚伯拉罕而被圣经里面提到的这位大祭司。亚伯拉罕的信心是我们的榜样，但是同时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信心让我们看见神怎么建立亚伯拉罕的信心，同样他要建立你我的信心。那亚伯拉罕是因着对神的话语的信靠，是不是这边十八节说因为你听从我的话，并且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之后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儿子是因为他信神的话，那他信神的话 他能够持久的忍耐得到神的应许。神在应许亚伯拉罕有后裔到他实在得到他的儿子中间可能至少有14年的时间。第一次神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会如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一样众多的时候他75岁，等到他生了以撒好不容易得到他儿子的时候他99岁，哦，不是14年，24年的时间。他中间这个过程呢，是一个信心的建立。那亚伯拉罕不是在看到了儿子出生的时候才信神的，亚伯拉罕是听见神给他应许的时候他就信神。所以这个我们下回我们聚会的时候我们来看 这故事，很美的故事。但是这个亚伯拉罕信心的故事我再说一次，就是他不是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亚伯拉罕的信心多么的伟大，哎呀我们的信心都不能像亚伯拉罕。不是，亚伯拉罕的信心的确是给我们做榜样的弟兄姐妹，可是我们看见亚伯拉罕的故事，圣经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让我们看见神在一个人身上的奇妙的作为。亚伯拉罕的信心是被神带出来的，是被神培养出来的，但是因为他对神的回应，因为他对神的爱慕，他一点一点的顺服，一点一点的在信心上面得建造。弟兄姐妹，这也是你我在信心上面 成长，能够受到神的培养，能够受到神的建造，然后最后能够看见神应许的成就一样的经历。所以这是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的。好，今天我们查经的部分到这里。那我们在分组之前，你们有没有问题或者一些感想想要分享的？
张老。